现在请收听中国透视。
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主题是2014年北京六四纪念会的风波。我们今天请来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几天前，也就是5月3日，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的人士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为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海内外，关心中国事务的人群引发了广泛的反响。而会后不久，绝大部分与会者受到了中共警察当局的传讯或者拘押，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我们先请胡平先生谈一谈这次六四纪念研讨会的背景和基本情况，请。
这次六四纪念会是在这个六四25周年前夕，那么参与者是这个在北京的一些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知识分子，包括这个崔瑞平、郭玉华、郝建、胡石根、李学文、梁晓燕、刘迪、蒲志强、秦晖、王东城、吴伟、徐有余、野夫、张先林、周峰等等。另外有几个人呢没有到场，但是有书面发言，那包括这个陈子明、贺伟芳和慕容雪村。这次的研讨会嘛，他们与会者嘛有几点共识，那就第一呢，就是六四不能淡忘，不能够回避。另外六四不是动乱，对手无寸铁的这个群众开枪是天理国法所不容。那么基于这个暴乱所实施的一切处罚都应该取消和纠正。另外再有呢，说在六四镇压这种暴行，就埋下了今天中国社会乱象的祸根。这个权力，这是权力的这种极度的这个滥用。由此呢也还就是纵容了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进一步泛滥，对公平正义的这种腐蚀等等。今天中国当今中国所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六四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关系。另外呢，谈到这个那我们说这个为六四平反呢，我们并不是要求当局为六四平反，那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在当局手里头，我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呢是调查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这个社会转型正义，等等。那么这基本上大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是是是，比较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刚刚发生，差不多就一天以后吧，中共当局就对纪念会采取了相当的严厉的一种反应方式，包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是说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包括开会的参与开会的徐有余、刘迪、胡石根、郝建、蒲志强等等，都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还有刘迪、胡石根、郝建、蒲志强，现在这些人都已经被确定是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徐有余的地方关押地方还待确认吧，梁晓燕现在还没等，还失踪，还不知道去向。其他的一些学者被传唤，例如清华大学的教授郭玉华、秦晖，电影学院的教授崔卫平等等。特别是大家知道人权律师蒲志强，他的家已经被抄了，而且他现在似乎是被作为一个非常严厉打击的对象的对待，所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胡平先生，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年来海内外对六四事件，虽然中共当局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禁止大家谈这个事件，禁止播放这个词，禁止成为一个敏感区，成为一个禁区，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屈不挠的要追问这个历史真相，要谈这个问题。而且类似的这样一个纪念会研讨会也并不是第一次召开，过去还有些年也，这一次和过去有什么不同？我想请你胡平先生谈谈。
我想这一次中共当局这个出狠手，这个压制，这是出于很多人的想象之外的。因为这有两条了。第一条，那么这次聚会是在私人家里的聚会，
是
你在私人家里这么一种聚会居然也能定上罪名，就那还了得。第二条呢，那就是说实际上在以前 那么类似的这个活动已经发生过，包括在五年前，比如说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那么同样在北京，也举行过这个纪念六四的这么一个这种小型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当年也就参加过，包括有什么徐幼余啊、
徐辉啊、
崔月平啊等等。另外我们也知道呢，这两年呢还有一些不少人以其他的方式搞了一些纪念六四的这么一些活动，包括不久前那么于世文、陈蔚他们在河南的话那举行过六四的一个公祭啊等等。那么过去这活动都没有遭到这么严厉的打压，所以这点来说是这个相当就是比较这个就出人这个意外。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就是对有五个，就是我们称为这个五君子，就是被袭击。那么这里头，包括你像这个像徐幼余，那么都今年都已经都我们
六十多岁了，
61岁了。他一直是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专家，也是中国这个自由代表人物。还有呢，这个郝建电影学院的教授唐帝。就是在89、60中间，就是中枪就被打死的。当然，他秀宇他们也都是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那蒲志强嘛是一个维权律师，过去89年爆发的时候呢，刚还在学校里念书，是政法大学的学生。那么后来嘛，就是这个从事这个律师的工作，在这个维权律师在维权活动方面，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就在去年，中国的新闻周刊还把他评为就是年度的法治人物。国内的很多媒体对他的事情都有这个大幅度的这种大篇幅的这个报道。这个胡适根呢，我也认识他。胡适根呢原来是北大的中文系毕业的，后来毕业之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在89之后，在91年，他就是秘密组织了这个自由民主党，然后那个第二年被就是判了20年徒刑，后来是坐满了16年，08年出狱的。还有这个刘迪嘛，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网名就是不锈钢老鼠。过去是在是个80后，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念书。在2003年呢，他那个时候2002年呢，他们经常就是用网名不锈钢老鼠在网上发表些文章。在02年就以他涉嫌参加这个秘密组织反动组织的理由把他给抓起来关了1年多。由于外头的这个呼吁呢，1年之后把他放了，也没有免于刑事起诉。
那是个很大的事件哈，不锈钢老鼠事件，那是当时很大的事件。
对，那个就很大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些人在公共领域里头都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也是受到广泛的尊重。那这次你看他们这个很多像有余，他都67岁，那么年纪那么大了。胡适根也60岁了，郝建和胡适根也60岁了。另外胡适根因为他患有多种疾病，徐幼余和蒲志强也都是糖尿病。那刘迪呢本来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身体都不好。你现在举哑起来，这都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呢，据说呢，有一些不少些律师正在联系和他们联系，包括张思之律师，据说张思之律师呢愿意给这个蒲志强给他当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些律师呢，也正在和包括徐幼余啊、胡适根啊他们这个联系。那么事情当然还是在大家关注之中。我注意到呢，这一天呢，《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以单仁平的这个名义嘛，还是他们
这个主编。
那题目就谈他主要针对蒲志强，那就说题目就是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因为这个蒲志强有句话嘛，他就是死磕。那其中特别谈到有一句，就是说蒲志强在被拘押前参加了一个89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的细节和他蒲志强被刑拘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这句话很重要，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这个就是不打自招，点出这个问题。也至于你这个所谓被捕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你的法律依据何在？为什么连一个在家里举行的活动都要去抓人等等，那他就都不说了。 但是呢，《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这种方式把它公布出来，我想它也是多少也是看为这个一种信号。那这个
它也是向民间的一个警告。
对，恐怕还是从当地方面就是那个是摆出这么一种这个要一意孤行的这么一种姿态，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大家这个高度注意的。
而且刚才说到的好多人，你看都是相当大年龄，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就是都被拘押起来。同时还有一些被传唤的人，例如像郭玉华、秦辉，都是年龄不小的。田野电影学院的教授，大家知道崔卫平女士还有重病。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切的事情。我个人接触到的各方面的知识界的人士，包括国内国外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次中共是做的非常的过分，而且是大家都非常愤怒，就是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之所以出人意外，确实就是那就是两条嘛。第一就是你这种事情过去不是没有过，那过去都没有遭到这么严厉的这个打压。另外你现在就是人家就是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你都要去抓人，就是哪还得了？那显然这次的所作所为是六次之后在同样的这种事情上大大的后退了一步。这个呢，我觉得那么除了从现在的习近平当局他们自身的角度加以解释之外呢，很难找到其他的一些理由去解释。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包括香港的出版人姚文田先前嘛就是诱骗到国内经济罪的理由，这次给他判了10年的徒刑，那是非常重，因为姚文田老人现在他也都70多岁了，你要给人家判10年，那他简直是不堪设想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高瑜
刚刚才公布了，
最近又被刑拘，而且在国内的网站上还登出了他就是非法向外界、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共中央秘密文件。那么我们一查呢，那其实所谓秘密文件呢，就是去年
9号文件，
中共中央9号文件，就是关于所谓7个不讲，不准这个，不准那个。那么他把高瑜抓起来，那实际上等于就间接的证实了这个9号文件是确实为真，也他现在所作所为呢，也正是在跟9号文件所说的如出一辙啊。因为当时出了9号文件之后，那很多人还是感到难以置信，那么杀气腾腾，对知识界对各个方面的那么的把那个要进行那么严厉的这个管控，那是过去的这个10几20年来都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你这次看起来呢，他就是在这么就在这么的在实行，所以这点是这个非常大的
一个重要的信号，
就非常人们警惕的。
有好几个事件，你刚才谈到姚文田、高瑜的事件，前不久都还有不少的事件。所以说这个情况和人们一般的估计，因为从所谓的18届三中全会所谓的经济改革深化的所谓的那个决议看起来，习近平可能就是说中共目前的最高当局他采取的是所谓的邓小平的两手硬，而且现在有点在政治上的压制已经是非常的过分了，非常的严厉了。他们是对基本的那个中国的国内的形势如何判断的，或者说他们目前的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不是和他的对基本的形势判断有关，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状态了，还是说他这个统治自信心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想他这两点，他的一种所谓这个自称的三个自信和他内心的那种虚弱感，他恰恰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谓自信者，他无非就是现在还在迷信暴力，迷信自己有枪，那靠暴力能够就是压得下去。但另一方面，他的虚弱也表现在呢，他知道这个权力，整个这个政权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采取高压的话，如果真是让这个人民能够自由的表达的话，那么他这个政权根本就待不住。所以他正是出于这两种这个看上去相反，但其实上是相通的一种心理，采取了这么一些这个采取了这么一些做法。那个长期以来嘛，就很多人都以为你既然中国这么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做得还挺不错，那么你们完全可以在人权问题上做比较多的改善嘛，也可以做得好一点。但是呢，中共还有他的一套逻辑，那就像这次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很清楚中国这么多年来能够取得的这些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这种不间断的政治迫害、建立着野蛮的政治高压之上。那么如果在这方面一旦做了改进，一旦闹反过来，以他的这种成就所建立这个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关注我就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他能够搞得好，就是因为他做得很坏，他一旦做得不那么坏了，那他也就搞不好了。 就造成这么一种状况。我觉得所以你一方面他这么蛮横的这个做，对来自民间的这种不满，国际社会的这个批评都置若罔闻，似乎就是非常的蛮横。但另一方面呢，他这种强不那个不断强化的这种政治打压呢，也正表明了他内心对他们这个权利本身缺少正当性、缺少合法性的一种这个深刻的危机。
这个事件本身出来，它本身就是个政治行动，就是说不管是习本人或者说并不是习本人的意思，但是起码是中共内部的一些政治派别或者是政治力量做的一种信号。因此本来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希望习对六四这个事情他可能采取某种模模糊糊的态度，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看呢，你觉得和习直接相关呢，还是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察，就是对目前的采取了这样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甚至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方式？
习本人是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呢，他也和这些年来在中共高层日益蔓延的一种心态，一种共同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就像刚才你已经谈到了，我们回顾这个中共这一段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嗯，
那么在八九之前，由于毛时代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当局也不得不进行这种改革。这不管是在党内体制内，更不用说在民间在社会，那么都有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强烈追求，所以才有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民主运动，一直到八九民运就达到高峰。那么当局呢，对当然对八九民运进行了这个残酷的这个镇压。另一方面呢，但是当局呢也一直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经济改革虽然邓小平一直是只想搞经济改革，不想搞政治改革，但是他搞的经济改革本身，客观上也对共产党的这种一党专制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因为你的经济改革说到头来就是把你共产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这套给改掉，
完全改掉嘛，对，
恢复到被你共产革命所打倒的所谓资本主义那一套。换句话，整个经济改革就是对共产革命对毛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自我否定。那么你这样子一来呢，你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这个所谓共产党一党专制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那些主张经济改革的人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就是否定共产革命本身，因此他们也就对还要继续坚持所谓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还要以这个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招牌去打压民主运动，就变得就理不直气不壮，因此就是在民意面前就下不了手。这也是不光是中国了，像苏联都有类似的情况。你共产党过去打压这个自由化民主化运动，你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这个罪名，就说别人是资产阶级。现在你共产党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你自己就在成资产阶级，你怎么还能用这个东西去整人家呢？所以本来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是造成了中国的八九民运党造成党内那种巨大的分裂，那么多人反对镇压，以及苏联东欧的这个巨大变化。而中国呢，那个邓小平坚持这个用血腥的这个手段镇压了八九民运，那接下来就是苏中的巨变，那当然就是我想当时一度中共上面非常的恐慌，那一些人就主张呢，搞回去，回过头去，经济改革也不要搞了，
像毛一样。
对，经济改革是自我否定嘛，你这个那怎么能搞呢？不过在这个时候呢，那邓小平就提出要，就是92年南巡，提出要这个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形势性质。因为邓小平也看明白了，以前他就知道经济改革就是搞资本主义，改掉社会主义。那以前还有点遮遮掩掩，因为怕别人说你这个自我否定吧，还要强调个形势性质。那现在反正人也杀了，早就无所谓了，对不对？那这时候干脆就不必在乎这个性质还是性质了。所以到了这个六四之后，共产党在这个经济改革方面反而走得更远，因为他更没有顾忌。他原来意识形态对他的那种那一定的约束就更是化为乌有，所以反而就走得更快。这是他的这个中共在六四之后的这么一个局面。再加上呢，你这种改革方式，毫无疑问，它是这个特别特别的无耻，因为你共产党， 过去就是靠共产起家，就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你用那么血腥的暴力手段消灭了整整几代经济精英啊，然后建立起所谓的这个共产，这个公有制的社会，现在你又把公有制给改掉，使这个公有的使这个挂在人民全体人民名下的这个公有财产变成你少数官员，变成你共产党权贵集团你的自己的财产，这个显然是极端的这个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但是很讽刺的是呢，这种最恶劣的这种改革方式呢，它在经济效益上却可能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它避免了其他那种更民主化的改革所造成的一些这个纷乱。另外呢，在这种高压之下呢，又利用这个所谓中国的这种低人权的优势，加入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快车，所以反过来呢，在这二十几年来呢，经济还取得了个长足的发展。这么一来，就使中国造成这么多很奇特的一种处境。一方面，它这么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作为他统治的一个资本；另一方面呢，他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成就完全是建立在这个极端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基础之上，因此在政治上呢，他就变得更不敢松手。另一方面，他非常敌视，因为他知道这个价值对他整个权力的一个构成一个这个釜底抽薪的这么一个挑战，所以就造成这个中共到现在这么一种状况。在上层很多人我相信并不是没有这个比较清醒的人，也知道这种做法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已经这个积重难返，要改过来变得相当困难。反过来呢，那些比较强的一些人呢，因为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那他反而就像看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不断强调的什么中国梦啊，什么三个自信啊，反过来就强化了他继续要这么做下去的这么一种心态。这个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五君子的被拘押、高瑜的这个被拘押，以及这个姚文田重判这一系列事件上，看了当局的一个基本走向。
是这一点，我想他们肯定是他觉得目前靠他的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最无耻的那种统治方式。这边高压，政治上高压和经济上有些比其他国家甚至还要比较优越的一些加入世界体系的条件，就是它的低人权优势等等，它可以使经济取得某种长足的进步，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起码目前来说就稳坐天下了。但是我想他们作为中间清醒的人，也不能不看到你现在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历史上已经是失败的了。那么你过去，包括过去不管是共产主义政权，甚至包括一些专制的政权，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些重大的伤疤，就是像类似六四这种伤疤，例如像台湾的228，例如像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像东德的也有类似的事件，有匈牙利1956年的等等等等，这些事件最终它一定是要得到历史翻过来的评价的，就是说一定要拨乱反正，要恢复它的历史上的它的应有的正义的地位，而不是像是被政权压着。这点我想他们都看到了。但是大家说胡温政权就是击鼓传花，反正我在我手上没有，我传个下面了了，我赶快走。习他本来是以为他可以大手作为的，就是说上来以后说了很多很多的似乎是要大干的，他确实好像是也在大干，有些事情是主动的开启某种进攻的。但是我们从目前的种种态势看来，他实际上还好像还是不得不仍然从事的事，就是在我任内击鼓传花、击鼓传砖的，我把我传下去。他们的参谋班子也好，习近平本人的判断，是不是还是想在任内把这个事情、把我这个政权交过去了事？我不想在我这个政权之内做更大的变动。
我想他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本人以及他的这个幕僚，大概大体上应该就是像你所分析的那个样子。也许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像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他对于共产党从当年闹革命，以及前30年和后30年的这种截然相反中间，因为他们当时比较年轻，而且从来就没有很深入的思考过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对这中间的这个冲突，很可能他们自己就没有特别强的体会，
对，没想清楚还是。
关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本来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的一种说法而已。但到他这儿来呢，他脑子那么简单，他觉得就这么回事，我们就叫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并不存在要改变的问题，因为。 前一代人还知道，这实际上是放弃原来那套东西。
邓小平特别清楚，我觉得，邓小平特别清楚这点。
但可能有的像他没这么多思考的人，他觉得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是有些不一样，但还是叫都，但一样的还是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点上呢，他可能根据他们这种，他对这个样对整这种红二代很可能产生这么种想法，在他对他来说，他认为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是连在一块的。当然也仅仅是对他而已了，他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没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轮不着他等
上位一样
来当领袖。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没有毛泽东打下江山，那也轮不着他。所以尽管他的父辈在毛时代就受过排挤，尤其在文革中受过那么残酷的打压，当年他年轻的时候
也被关过牢的，
很多的怨言。但是就像很多人似的，最后一把赢了，他就会倾向于认为前面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有一个必然的链条，因此他就可以，他完全可能从这个角度，并不完全是出于这个策略，而从这个角度真的就认为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是可以统一的，他对他父亲的这个崇敬的心理是可以跟他对毛的那个崇敬心理
统一起来。
对，他可以就这样子，因为你要考虑到他不是有那么多
思考能力的人。
对，他不像上一代，你包括像邓那一代啊、赵胡那一代，他们都对这个前后的变化有一种很深刻的一种内心冲突，知道这个中间是根本不相容的东西，那到他这儿他就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他就你可以看到，包括他这个反腐啊，所谓大刀阔斧的反腐，这也是前几任都不去做的，或者不敢去做的。或者也不愿意去做的，因为前几人都知道，你现在共产党你这个政策要维持住，那就得给当官的好处嘛，
就
得让
腐败维持的嘛，
以腐败嘛，腐败才能使政权更巩固嘛，要不然别人凭什么跟你同进同德呢？就凭什么听你的买你的账呢？对不对？那么这么但是呢，唯有这个他上来就敢去所谓去打大老虎尽管现在遇到很多问题，能打到哪儿去这很难说。另外他的就是当年高调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有选择性的等等但是你从他这个在反腐方面的那种这个看起来就是大动作，和在这个打压这个民间这种舆论的这种自由言论的这种大动作那我似乎是正好相反的，但是在他那个脑袋里头很可能是一致的，或者他并不意识到这中间有什么矛盾，他就在这么着做下去。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如果从这个角度的理解他这个习近平当局我想可能更容易就是理解现在这个状况。
但是他这个思维恐怕就是他这个幕僚会提出来，或者说他这个在某些方面他的直觉还是感到，因为他现在对历史上中共做的这么坏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毛时代死了几千万人啊，或者是反右，说是一切的全部封死，就是历史上最重大的，完全是任何政权其中只要沾了一件事情没有不倒台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政权，但是这么多事件他知道如果历史一打开他这个政权就完蛋了，所以他还是在言论上面非常压制的非常紧，也就是说他还是知道这个政权最虚弱的这个阿里克斯之中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终结在于他们已经干下了伤天害理的太多的罪恶，这些罪恶一旦是真正的拿出来公共辩论马上下台，他没有想清楚，包括反腐败大规模的反腐败确实也做了很凶，还有等等其他的方面，但是他对他这个政权的非法性不具有任何执政的合法性他还是看得很清楚，就是对历史的封杀这一点我觉得他已经非常清楚了。他现在反腐我估计再往下如果是遇到了重大重大的障碍引起了党内的危机的话，恐怕他还会妥协。最后关于六四这个事件你还有几句话要说不清？
我完全赞成你刚才的这个分析。那么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到来之际，有当地有这种反应其实本身正好封他的一种心绪，他知道虽然过去二十五年了，但这个坎是翻不过去的，历史这一页还没有翻过去，他的事情还摆在那里的，他还不能不敢去正视他，不敢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他，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一种内在的这个虚弱，所以我想看到这一点，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好的，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国透视。